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就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跟尼哥底母谈重生，在马可福音记载的这样一段经文，耶稣跟这个少年官谈永生。你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对吧？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读得慢一点，他开头就把那个故事的张力和精彩帮我们展现出来。耶稣正行路的时候，意思他正在走路，对吧？突然呢，有一个人从路边跑过来，跪在他面前说：善良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你想想这个场景哈，很震撼，对不对？其实是这个少年人当街跪下，在大庭广众之下跪在耶稣的面前说，而不是站在那里说，表明说他其实是非常热切的在寻求永生，对吧？坦白说，这是一个对信仰很热诚的一个人，这不是一个对信仰漠不关心的人会问的问题。通常来讲，我们会问主啊，我当做什么才能赚100万？但他不是，他问说我当做什么才能有永生？他求问的是永生，不是水牛，对不对？向道之心异常的坚定。所以我说，如同尼哥底母曾经在夜间访问耶稣，这个少年在白日大庭广众之下跪在路旁，这几乎要成就另外一段千古佳话，对吧？只是呢，你去看经文的时候，经文却告诉我们，你猜中了开头，没猜中结尾。他最终还是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他满怀激情而来，却一怀愁绪而去。所以我们必须要问，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个竭力追求永生的人最终却与永生擦肩而过？坦白来讲，不追问这个问题，就永远都不会真正读懂这段经文。那经文告诉我们，让他真正离开的原因，其实经文说了，对不对？他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换句话说，各位，是因为他的富足成了他信仰的绊脚石，对吧？请问富足是不是一件美事？当然是哦。富足这一件美事，这一件好事儿，阻碍了他追求永生，而并非是一些坏的东西成为他跟随耶稣的阻碍。最终让他逃离永生的，各位，我觉得这个太震撼了。最终让他躲避信仰的，其实是他拥有的一切。事实上，通常来讲呢，我也这样认为，有资格能够成为信仰阻碍的，通常都是好东西。坏东西呢，根本就没资格阻碍我们，对不对？爱情好不好？哇，这个有教会有一个弟兄没谈恋爱的时候，天天参加教会的小组聚会、诗班服侍，谈了恋爱之后就不见人影了。爱情当然好，问题是这个好的东西阻碍了他来追求人世间最好的是什么呢？上帝。所以让我这样说好吧， Tim Keller 呢曾经有一句非常震撼的至理名言哈，他说呢，好是更好的敌人，好是更好的敌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有的美好、财富好、道德好，这些都是好的， 但是背后却有可能隐藏着深重的危机，因为美好的事物容易成为那更好的最好的敌人。因为美好的事物它是怎么成为那最好的敌人的？很简单，因为美好的事物总是容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悄然地扮演上帝的角色，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心心念念，日思夜想，生命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他的上面，因为他太好了嘛，然后让人信靠他，让人追求他，让人恋慕他，所以他就成为那最好的敌人。经文告诉我们，其实富足里面呢，隐藏了不易察觉的极大的危机。请注意，无论是财富的富足，还是道德的富足，还是学识的富足，还是智力的富足，无论是什么样的富足，无论是什么样的成就，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功，它都隐藏着这种不易察觉的巨大危机。因为富足、成就、成功容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扮演上帝。而在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其实呢，两样东西最容易扮演上帝。第一就是金钱。第二可能要看起来高尚一点，其实叫道德，或者换成教会的话叫属灵。而恰恰，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少年是那种既不缺钱又不缺德的人，对不对？产业很多，并且呢，道德也很高尚。因为当主提到律法的时候，他怎么说？这些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这意味着什么？钱多，道德高洁，这意味着他的危险最严重。故事告诉我们，这个少年携带半生的富足来到耶稣的面前，却被耶稣一席话给逼退。他携带半生的金钱来到一个终极关卡，却被耶稣一剑击退3000里。故事的开头，少年直指问题的最核心，对不对？他在叩问什么？永恒。是的，这几乎是人生最重要的核心，最重要的目标，最重要的根基，并且他激情澎湃，他不是站在那里，他是跪下来。但故事的结尾，他却怎么样？变了脸色。你有没有看见他萧索的背影？忧忧愁愁的走了。变了脸色是比较文学的表达，长话叫什么呀？当然翻脸是另外一种比较贬义的，其实就是说他已经吓得面无人色了，脸色苍白，被耶稣的话震动的，吓得，或者说被耶稣的话给挑战的面无人色。所以让我这样说，故事的开头与故事的结尾中间的这一段故事，千回百转，包含了人间一切的今生与永恒之间的张力。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刁难者的刁难和迷失者的迷失。我想大家不要快速的去批评他哈，我想跟大家一起走过这个少年的这一生。你看哈，他携带着激情澎湃来叩问，并且这个人很有一个美好的品德哈，他不仅激情的叩问，并且人家还不打弯弯绕，直指核心，问得很直接，对不对？他问说，我当做什么？意思是来最直接的，你不要告诉我说要保持怎样的心情，你不要告诉我说要有怎么样的心境和心态，直接说我要做什么。今天很多的心灵鸡汤也好，心理学也好，成功学也好，或者说甚至教会的人也好，常常会拐弯抹角的说，哎，你要有怎样的心态，怎样的心境，怎样的这个状态。当然那个是需要的，但是归根结底，他要落地到 你要怎么做，对不对？他说我当做什么。哎，你发现耶稣有没有说你做什么都没用？耶稣其实没说你做什么都没用，耶稣其实在这里一有一说一的实实在在的告诉了他他应当做什么，对不对？耶稣怎么说呢？诫命你是啊晓得的，哎，照着做吧。但少年年少无知呀，当耶稣对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这样做的时候，他怎么回答耶稣的呢？年少无知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不认识自己，对吧？他说这一切夫子，哎呀小儿科呀，这一切我怎么样，从小就都遵守了，能不能来点难的，无挑战无压力呀。于是主就真的来了个难的，于是主就挑战他，因为他觉得他都能做得到，对不对？各位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如果你觉得你都能做得到，于是呢主就告诉了他一件他做不到的，就说既然那些你都做完了，好，现在你还缺少一件，就一件了哦，简不简单啊？不是613件，就一件了，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啊。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耶稣的这句话对这个少年人格外的严苛？我至少遇见不下三位来问我耶稣为什么这样说，感觉挑战太大了，对不对？好像他即使对彼得雅各约翰好像也没有那么高的标准吧，没有说把你的渔船渔网全卖了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随我，跟就跟嘛，渔船渔网继续留在家里嘛，对不对？但为何偏偏耶稣几乎是以一种，哎，你有没有觉得耶稣有点无理取闹？你有没有觉得耶稣有点好像一种不可理喻的一样，就是怎么这么高的标准人做不到呀？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来告诉我说，哎，耶稣，我觉得耶稣在这里太无事生非了，无理取闹嘛，不可理喻嘛，你看这么好的一个慕道友，对不对？这么热心这么敬虔，就因为你这句话人家不来教会了。或者让我这样说，耶稣为何在这里来刁难这个少年？我觉得2000年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才是切中了这段经文的核心，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将切中人间一切的要害，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故意刁难这个少年。耶稣为何刁难他，看起来似乎很难回答，对不对？不，其实很好回答，因为经文再清晰不过的了，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之所以如此的刁难这个人，只是因为唯一的原因是因为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这是唯一的原因。耶稣为什么给他说下面的这段话，唯一的原因是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于是就告诉了他他还缺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对不对？问题在于，其实那个问题还没解决，问题在于为何爱他就给了他一个如此啊难的要求，对不对？那你千万别爱我对不对？你有没有害怕他的爱？这个爱对人的挑战太大了，对不对？让我这样来回答，因为耶稣知道这个人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其实这个人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钱本身，财富本身不是错哈，请注意。让我来举两个例子，你记得耶稣曾经也跟撒该对话，对不对？其实人家撒该也是超级富豪，但其实耶稣跟撒该压根都没有提到钱的事儿，只不过撒该自己好像要求散尽家财分一半给穷人，对不对？ 但耶稣压根没提。耶稣也曾经与尼哥底母谈话，对吧？上周主日讲到，我们讲到了尼哥底母其实也很富有，但耶稣压根都边都不沾跟尼哥底母谈钱的事，对不对？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撒该的问题和尼哥底母的问题压根就不是钱的问题，是其他的问题。而但问题是这个少年人生命的问题才是啊，金钱的问题。金钱对他的辖制成为控制他生命的偶像。耶稣此时此刻看起来表面上的刁难，让我这样说好吧，其实是在对着这个少年人的内心在说话。哎，你真的以为你像你以为的那个样子可以为永生的缘故做任何的事情吗？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少年人以为，表面上看来，这个少年人跑来跪到耶稣的面前说，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永生？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可以为永生怎么样，不惜任何代价，只要告诉我什么都可以做，说吧，我当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但是耶稣在这里，他看透了这个少年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生命的光景，他要用一个看似不可理喻的要求来探究这个少年人内心最深处的偶像。他要试着把这个少年人逼到墙角，好要把他内心最深处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的那个隐秘的巨大的问题给他呈现出来。因为这20多年来，少年已经出走太远，已经无法归来了。耶稣要让少年看见他自己迷失的景况，于是他面对这个少年真诚虔诚赤诚的对信仰和永生的追问，耶稣在此显明出来这个真相。这个真相是什么呢？这个真相就是这个少年一生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真相。在这之前，在他跟耶稣对话的那一天之前，他一直都以为说他看重永生，对不对？他看重永生，因为他直接问，我当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嘛。只是呢，在那一天之前，在那一天，当耶稣说，好，既然你看重永生，去变卖你所有的，然后跟随我，你就有永生的时候，各位，你发现他并没有欣然前往，对不对？我问大家，如果你一生最看重的那个东西来到你的面前，说只要你做到1、2、3，你就能得到那个东西，那么请问你做还是不做？取决于你是不是真的最看重它，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最看重它，你做到1、2、3，你就会得到，那你真的会做的。但是呢，经文告诉我们，他并没有欣然前往，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被吓得面无人色，最后忧忧愁愁的走了。事实上，你会非相当惊讶的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甚至让人接受不了的事实，就是在那一刻，终于耶稣把他逼到了墙角，把这个事实给显出来了。其实他以前从来不会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他宁愿不要永生，也绝不能失去他的财富，对不对？因为二选一，他选了什么呢？财富、产业。他宁愿不要永生，也不能失去他的财富。而这个残酷的事实，这个残酷的真相，请注意，是这个少年自己这一生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直到那一天，他遇见了耶稣，耶稣一剑封喉。一直以来，这个少年都以为自己对信仰热心、忠诚、追求、敬虔，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只是他从来没有发现，其实 他对自己的财富比他对信仰对永生更热心更追求更金钱。这个其实是他没有发现的，直到那一天他真正发现了。人间一切的真相，内心一切隐秘处，直到如今才被看见。那天之前，少年一直在欺骗自己，他也真的成功的欺骗了自己，他真的以为人生最爱乃永生，只是耶稣的话让他再也隐藏不住了，对吧？耶稣的话让他这二十多年被蒙蔽的那个人生被刺破了，对吧？像一个巨大的泡沫一样，全都是泡沫，被刺破了。所以让我回答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刁难者的刁难如此的尖锐，是因为迷失者的迷失如此的深重。耶稣要用看起来最大的刁难来震醒他最深重的迷失，因为他已经走得太远了。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要爱神不管用的。如果那一天耶稣说，哎，拍拍肩膀，张弟兄爱神哦，他会怎么回答？他说，好，感谢主，阿们，然后就会回到家里，对不对？继续他原来的生命的状态，对不对？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于是耶稣那天不放过他，他不用这种方式，耶稣那一天让他看清自己。所以呢，你看他披荆斩棘而来，他退避三舍而去。让我这样说好吧，2000多年来多少的人的信仰人生也如同这个少年一般，猜中了开头，没有猜中结尾。我们自以为自己是基督徒，我们自以为自己是信靠上帝，我们自以为自己是爱慕基督，我们自以为自己渴望永恒。我恐怕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充满了这种自我明白蒙蔽的自以为。如果，哎，我是说如果哈，如果我们平时的表现连这个少年的表现都不如的话，哎，事实上来讲，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平时的表现连这个少年的表现都不如，这个是真的。因为他从小就都遵循怎么样，律法嘛，而我们每天都在违背，对吧？因为他热心的在大庭广众之下跪在人民广场那儿对耶稣说，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对吧？那我们的亲戚同学朋友领导问说，哎，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支支吾吾的说，小的时候跟父母去过教会，对不对？就我们不如他的，但我们还是自以为。所以你有没有从这个少年的身上瞥见自己的背影？宾客，我上周讲到的时候提到的那一位神学家，美国当代几乎最伟大的一位神学家，就上帝的主权的那本书的作者，很多人都读过他这本书，对吧？也是20世纪初最伟大的讲道人之一。你知道他说话似乎非常的刺耳，在他那个时期哈，大概1930年代、40年代的那个时期，那个时期美国的教会比今天更保守、更敬虔、更爱主，对不对？但是他在那个时期心里如同火烧一般，作为牧师，他对整个时代发出了大雷一般的呼喊。他如此说，他说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让整个美国的教会都接受不了的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极其担忧在全美国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中，是否真的有2%的人是真正重生得救了。哎，这话其实很尖锐，对不对？这话其实很刺耳，对不对？但问题是，你知道吗？这个其实并不是他独特的见解，因为在他之前的清教徒通常都是这样认为的。 并且清教徒几乎每周主日讲道的时候都在不厌其烦地问信坐在下面的信徒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你重生了吗？你得救了吗？你真的有永生吗？他们会问一个信主信了30年的人这个问题，他们会问一个牧师这个问题，他们会问一个同工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耶稣明明的告诉我们，那些医病赶鬼行神迹的人怎么样，我从来都不认识啊他们。原谅我说，这几乎意味着，可悲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牧师在讲台上，在探访中，在小组里，几乎不再问这个问题了，对不对？于是乎信徒都个个默认自己是怎么样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我们天然的默认。好有意思，这事儿怎么能天然的默认呢？于是呢，信徒几乎个个默认自己有永生，纵然我们表现的连这个少年都不如，我们还是默认自己有永生。原谅我说，这几乎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教会中的败子一定比清教徒的那个时代更多，这几乎一定意味着在我们这个时代教会中的败子在肆意生长，超乎想象，并且绝大多数自以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所有的一切的信仰的状态，在这一个远离主的状态当中，由于这样的人在教会当中太多了，以至于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很自以为的自己是安全的，因为他发现周围的张弟兄、李姊妹、王弟兄好像跟我都差不多呀，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呀，甚至张弟兄还带诗班呀，李姊妹还带小组呀，他们还王弟兄据说3年前还讲过一次道呀，但是他的生命的状态，他的信仰的状态跟我差不多，那天然的我们都应当是基督徒吗？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对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挑战。第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信仰其实是两个神的征战。你一定明白，耶稣不是因为自己穷所以就有仇富心理，对吧？耶稣不是说因为故意让人散尽家财和他一样穷才可以，不是说做基督徒要穷才能做，不是的。问题不在于金钱本身，问题在于这个少年人的生命当中，金钱已经成为掌控他的偶像。经文说他听见耶稣的话就怎么样，变了脸色，忧忧愁愁地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信金钱这一位上帝已经信了足足20多年了，这20多年来他每一天都对这个上帝，金钱这一位上帝忠贞不渝，全然信靠。很显然此时此刻一下子撇下20多年来忠心信靠的财富这一位上帝，立刻去改信另外一位上帝，对他而言挑战太大了，对不对？以至于他要忧忧愁愁地走。你知道很有意思哈，忧愁这个字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就是我今天不开心，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忧愁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曾经这个字被用来描述另外一处场景，就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科西马尼园里极其忧伤，汗如血滴。因为耶稣知道接下来他要走上十字架，被父神弃绝，经历父神公义的圣洁的烈怒倾倒在他的身上，来担当我们的罪，对不对？这个是极其痛苦和忧伤的，你知道吗？同一个字，希腊文是有层次感的，它的字，而这个字是表达极其的痛苦和忧伤。你知道意思是什么吗？意思是钱财对这个少年人的重要性，就仿佛天父对耶稣的重要性一般。 钱财是他的中心，他的上帝是他所有的一切根基。当他想到自己可能要失去自己的财富的时候，就好像失去了他的上帝，失去了他的根基，失去了他的一切一般，于是他如此的忧伤。金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这样说好吧，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金钱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是容易扮演上帝的角色，特别对于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巴克斯特说，一位清教徒的神学家，他说一般来讲呢，富足比贫穷对灵魂构成更大的危险，对永生造成更大的阻碍。我觉得这绝对是真知灼见。为什么？很简单哈，不是因为富足本身不好，而是你一旦有了富足，这个危险的系数呢是呈指数增长，就是我们想要去依靠它，把它当上帝的那个倾向和那个机会就更多了，对吧？富足会成为我们自立为王的凭据。当你越有富足的时候，你交出你人生的主权就会变得越难。真的，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怎么样？依靠上帝嘛，因为你真的什么都没有，那我就只能依靠上帝了。各位，如果你有100亿，你很自然的想要去依靠这100亿，对不对？这个很自然的。如果你有一个博士学位，你很自然的想要依靠你的博士学位。如果你有足够的聪明智慧，你很自然的想要去依靠你的聪明智慧嘛，对不对？你面对人生任何一个大小事都是这样子的，这是天然会这样子的。所以让我这样说，因为金钱对人们来讲不仅仅是金钱而已，它会扮演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它会扮演我们生命当中的给我们尊严，给我们满足，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对不对？这个其实是上帝才能给的，对不对？哎，给我们尊严，给我们满足，给我们一切，给我们价值，给我们安全感，坦白来讲只能上帝给。但是只要你钱够多，你觉得钱就能给，只要你够聪明，你觉得聪明就能给。所以让我这样说，拥有的财富越多，挑战越大。金钱有这样一个能力哈，它会让人天然的想要去依靠它。于是耶稣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绝对的话，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这表明耶稣看透了这一个在人的生命当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这个深入骨髓的危机。少年一直都没有发现这个危机，就金钱已经成为他的上帝，已经成为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舍弃的东西。于是耶稣以一语挑战少年一生，你说你爱永生，你也真的以为自己爱永生，好吧，暂且相信你，暂且任凭你这样欺骗自己，但我只问你一样，失去你的金钱得到永生，或者保留你的金钱失去永生，二者之间二选一。你知道很有意思的是，人生最智慧的事儿通常就是二选一。箴言告诉我们，是非善恶美丑，义不义，生死祸福，二选一。箴言被称为智慧的书卷，对吧？他常常会在这两者之间让我们二选一。各位，很有意思的是，不管你如何伪装，你最终选的那一个才是真爱。不管你口上怎么说，要以神为中心，要让神在我们心里居首位掌王权，我们祷告都这样说，对不对？但最终我们选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首位，真正的王权和真正的中心。这就是箴言的智慧，这也是耶稣在福音书当中常常让人二选一的原因。你说你爱永生，但其实你不真爱，或许你也爱， 但问题是，当今生与永生发生矛盾的时候，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真正要的，真正不能放弃的那一个，才是真正爱的。所以我会说，多少人如同这个少年一般，对吧？我发现很有意思，有的时候我们都喜欢骗自己，进而成功的骗过了自己。最悲哀的事就是我们真的信了自己的谎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比较虚伪一点罢了，但最后我们真的信了，信了自己的谎言。少年财主就好像这世间的一抹倒影，可以足以映照出很多人。各位，你有没有发现，金钱的魅力远远超过人的想象？如果你没发现，可能是因为你钱不够多。起初上帝在伊甸园里创造了这个世界，交给亚当和夏娃来管理，说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走兽活物。神就把创造的世界交给人来管理，这个其实就是财富，对不对？那个时候亚当拥有的财富是什么？全世界，是的。但是在新约，耶稣讲了一句非常尖锐的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各位，亚当真的起初真的有全世界，他才是世界上第一位超级富豪，福布斯排行榜只有一位，就是亚当家族。但问题是，他真的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对不对？因为他没有以上帝为神。为何在财富对每个人天然具有吸引力？哎，各位，让我稍微花点时间跟大家梳理一下，为何财富那么厉害，好不好？你有没有发现，经验告诉我们，你拥有的钱越多，你对这个世界的掌控权就越大。你拥有的钱越多，人们好像可以用金钱去支配、拥有、获取各种各样自己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东西。你没想到，只是因为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哎，金钱好像给我们一种权柄，什么权柄呢？去掌管这个世界，对不对？别人的服务、舒适的生活、世人的尊重、成就感、满足感，甚至美女、性、婚姻，这个世界展现出来的都是可以用钱来达到的，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金钱那么吸引。在这种借着金钱来掌管自己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人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你们有没有见过90年代的暴发户？就这种状态的人，我跟你讲哈，小意思，听我的，没问题。哎，就这种状态表明什么？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嘛，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嘛，对不对？于是他就开始写书法了，你发现没有？虽然他小学都没毕业，但是因为他有钱，于是就开始写书法。虽然他只是读了一个三流的学校，但是因为他足够的有钱，于是他就可以拍电影、唱歌。马云，对不对？很有意思的，因为他开始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什么都可以干。让我这样说，在这种人在这种掌控当中感到无所不能当中，人开始觉得在这个状态当中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有安全感。这就是为什么金钱那么容易成为偶像的原因。坦白来讲，你会发现，其实最终是因为人想要借着这个财富成为这个世界和自己生命中的上帝，想要借着财富如神一般无所不能，真的是这样子的。他可以掌控任何的事情，如神一般。就好像亚当和夏娃起初在伊甸园里，他们 想要如神一般自立为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总是觉得似曾相识最归来。几千年来少年财主的身上，我们仿佛看见了亚当曾经的影子。人们借着金钱去制造一个偶像，就是好像可以掌管自己的生命，好像可以如神一般，好像可以去实现任何的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于是耶稣挑战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怎么样？跟从我。变卖所有的意味着什么？离弃那个偶像，不再跟从那个偶像，对不对？跟从我意味着什么？跟从这位真正的上帝，然后信靠这位真正的上帝，对不对？所以这个挑战意味着，那些让你觉得可以掌控一切的东西，那些让你觉得你就是如神一般的那些的东西，那些让你用它来建立安全感、建立价值感的东西，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拿走。我们必须不再借着这一切让自己感觉如神一般，才能真正的以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不然我们总是不会真正的以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请注意，耶稣的意思是你现在有两个主。他对那个少年官说，你现在有两个主，他背后的意思是，一个是金钱，你可以借着他来得安息、得尊严、得价值、得掌控这个世界，另外一个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你可以借着他来获得安息、尊严、价值和对这个世界的治理。几千年来这个法则从来都没有变过，现在二选一，两个神要信哪一个？所以让我这样说，本质上这是两个神的征战。这段经文本质上是两个神的征战，而我会说，这个征战不仅发生在两千年前，在今天依然处于属灵征战的最前沿、最激烈的那一场阵地当中，在今天依然是。哎，这些年来我总会遇见不同的人。有一次，一位教会中的会友来找我，就好像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一样，他也很苦恼。他苦恼什么呢？我觉得他的苦恼好属灵，就他苦恼最近自己对信仰不冷不热、不温不火，对主若即若离。哎，这个苦恼属不属灵？是的，好像这个少年人一样，对吧？他的追问好属灵，我当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他好属灵。他问我说，我究竟怎么做才能更爱主？我想更爱主，但是我总是坚持不下来，怎么办？我觉得他问的问题好属灵。我几乎看见了这个少年的影子了。于是呢，我就和他聊了几次哈，已经聊了两三次了。每次的交流和劝勉呢，当然对他当时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就是他能火热三周。但三周之后呢，他好像又回到了起点。于是再跟我来聊一次，再火热三周，再回到起点，就是如此循环往复哈。所以最后一次聊的时候呢，我打算这一次说的尖锐一点。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就说，哎，张弟兄，他不姓张哈，我就以张弟兄来代替了。我在讲道当中常常用张弟兄和李姊妹，他的意思是一个代号，不是说真的指的张弟兄和李姊妹。那我就说，张弟兄，我觉得你的问题不是不爱主，或许你真正的问题是太爱你的主，只不过呢，你的主不是耶稣，而是别的。只不过呢，这二十多年来你一直都以为说你的主是耶稣，是基督，是上帝，像这个少年人一样，你一直被自己骗了二十年。为什么你能坚持三周呢？为什么三周之后你好像弹簧一样自然的恢复你原来的样子？因为你原来的样子就是你有一个真正的主、真正的神、真正的偶像一直在深深的、深深的、深深的吸引你，爱他是自然而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20多年来你一直以为你的主是上帝，但其实你被自己骗了20年。如果这20年来，我说的更具体一点，我说如果这20年来你整个人生的根基、方向、目标跟你周围不信主的世人一模一样，几乎完全没有分别，那么你的神跟他的神之间到底区别在哪里？我说让我这样说好吧，你发现世人以金钱为神，对不对？世人以婚姻为神，对吧？以房子车子以这些需要为神，对吧？或者还有其他很多的东西以这些为神，只不过呢他们是靠什么来达到这些目标呢？拼搏、努力或者是阴谋诡计，总之他们会用这些东西来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我发现哈，其实很多基督徒呢，我们其实也是以金钱、物质、享受、名利为我们最高的追求和目的，只不过呢我们表现的比较属灵，就是我们用祷告的方式来达到这些目标，甚至是用禁食祷告的方式。我说你跟那个不信的人之间其实没多大差别，你们追求的一模一样，你们盼望的一模一样，你们爱慕的一模一样，只不过呢你们的手段和方式不一样，他用的方式是他熟练的方式，你用的方式呢就是通过祷告或者禁食祷告。如果这样子的话，哎，我说我绝对不是说祷告和禁食祷告不对哈，这个肯定是对的，但问题是当你整个的方向都错的话，你即使做对的事情，那个也不是一件讨上帝喜悦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好像耶稣对法利赛人说，哎，祷告对不对啊？他们站在十字路口和会堂里祷告，他的方向是什么？就是要得人的怎么样称赞嘛，这个方向定在那里了，连这个祷告这件事都被他们给污秽了，对不对？是这个意思。我说你要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他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如果你的根基、信靠、爱慕和盼望跟他们都一模一样的话，你说我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我是有些世俗的基督徒，我是不太属灵的基督徒，我很稀奇你发明出来那么多自相矛盾的词汇。那天我对他说，有没有可能你的生命的光景其实一直在大声疾呼一个残酷的你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真相，就是你其实你压根都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这20年来你整个人生的根基、目标和方向皆如世人一般，你究竟凭什么觉得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宾客牧师那种心如火烧的时代断言说的可能就是你啊。就像那位少年在遇见耶稣之前20多年一直没有发现真相，那天被耶稣给显明出来了，你是否该重新的审视自己的人生、信仰和生命当中一切的信靠、爱慕和盼望？你知道吗，那天我跟那位弟兄谈完这一席话，他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不知道2000年前跟耶稣谈话的那个少年后来有没有再回来，经文也没记载，我们也不知道。但你知道吗，跟我谈话的那个少年从此就再也没来过教会。但我知道如果主施恩怜悯，等他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得了一个真正的弟兄。你看耶稣看透了我们生命当中的真相，既然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各位让我这样说哈，你不要听那些胡说八道的忽悠人的话，耶路撒冷根本就没有一个针眼门。无论如何，骆驼穿过针的眼在数学上叫做什么？叫不可能事件。 在物理上叫非门，在计算机的语言就是零和一之间它就是零，对不对？是和非，就骆驼绝不可能穿过睁的眼，只是那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都比财主进神的国更容易。我们必须被这句话震到，震不到的话就表明我们还没真正认识到财富的危险，或者财富容易扮演上帝的，容易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偶像的那个危险。那么意思是财主绝不可能进入神的国。你知道当时门徒听见耶稣的这句话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门徒就怎么样？分外惊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各位，如果你不惊奇，你不被震撼，你不被震动，你不问这样的话，没人能，这样谁能得救呢？潜台词是这样的话谁都得救不了，对不对？这才是潜台词。如果你不像当时的门徒那般惊奇震动和问出这句话来，那么我们就还没读懂这段经文，对不对？因为门徒当时是真懂了。可是历史历代让我这样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财主居然进了神的国？为什么？这件事情你要更惊奇更惊讶和更震动，因为耶稣说财主靠自己倚靠钱财的人是没法进神的国的，但为什么历史历代有那么多的财主居然进了神的国？因为唯一的原因是天上地下唯一那一个最有富足的财主，万物都属于他，都是被他造的，都是为他造的，那一位却为我们的缘故怎么样离开了他的天上的荣华，离开了他荣耀的居所，离开了他的宝座。他是天上人间最富足的那一位，你承认吗？因为所有都是他创造的，都是为他创造的，但是却为着我们的缘故，为着这个世界上一个又一个的财主，一个一个陷入到金钱的危险的人的缘故进入这个世界。然后请注意，他进入这个世界不是成为一个百亿富豪，对不对？不是成为一个王子，对不对？他成为什么？他成为木匠的儿子，他成为贫穷，他家里真的很穷，他被剥夺，他甚至被羞辱，他成为奴仆，对不对？成为被审判奴仆的方式钉死在十字架上，最羞辱的方式结束他的生命，他撇下了所有，使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得着所有。所以让我这样说，之所以我们能进入神的国，是因为他曾经离开了神的国，离开了天上的神的那一个毫无缺欠的上帝的荣美的荣华的国度，进入这个罪恶败坏破碎的世界当中。所以我特别喜欢引用一节经文，诗篇说，有的是说他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然后抬举了之后怎么样呢？让他们与王子同坐。各位请问，在粪堆中在灰尘中的人，他如何才能够与王子同坐呢？唯一的原因是那一位真正的王子，他亲自来到了粪堆中，来到了灰尘中，他代替那些在粪堆和灰尘中的人的贫乏、软弱、罪恶、愁苦，他把他们身上的罪恶、咒诅和贫乏担到了，拿过来放在了自己的肩上，对不对？代替他们承受这一切，然后呢， 好使那些原本在粪堆和尘土当中的人得以与王子同坐。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样谁能得救呢？天路历程何以度危，唯有基督。我们一同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如同利剑一样，要抛开我们生命当中最隐秘的角落，让我们不再欺骗自己，让我们自以为是的那些的虚假的信仰被暴露出来。但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不仅是暴露我们，因为如果仅仅是暴露我们，我们也不过是更绝望而已了，就是我们更认识自己的糟糕败坏和无用，也只不过让我们更加的没有出路而已了。但你暴露我们的目的是要向我们展示说，我们自己是无用的，但是那一位真正为我们担负我们一切的罪恶败坏和审判的那一位，他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唯一的盼望。因为我们看到历史历代真的有人撇下了所有跟从了你，当年2000年前那少年财主所没有撇下的，2000年来真的有无数人真的撇下了。当年2000年前那个少年财主没有跟随，历史历代真的有人真的跟随了。因为你进入了他们的生命，因为你让他们看见了那一个人眼所不能看见的天上的荣耀。主啊，将这样的看见放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在人生当中任何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真的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真的能够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为我们想望所要得着的赏赐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也不会被贼挖窟窿来偷的。愿这样的永恒的盼望激励我们，愿那一个你话语的利剑来刺透我们，愿你自己的爱和恩典代替的救恩来激励我们，愿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